今天是殊胜的普贤菩萨的圣诞，我们真心的以头顶礼，南无大恨普贤菩萨摩诃萨。我们都知道普贤菩萨的十大愿望啊，我这里所给大家开示一遍，讲一下啊。第一呢是礼敬诸佛，啊，就是要真心的顶礼，啊，真心的祈请，这也是一切的怎么说的根本源、根本的解脱源啊、根本的菩提源。第二就是称赞，第一是祈请顶礼，第二是称赞，啊，赞美佛的功德，啊，只可以说我们可以说整个佛法修行就是一个报恩的过程，啊，这些上师三宝让我们看到了我们自心无尽的黑暗，不怕妄想，就怕觉迟啊，是吧？能够让我们认知到黑暗，能够为我们承受罪业啊，这诸佛菩萨都在为我们凡夫代受罪业。啊，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靠自己是完全无法真正摧破的，能够让我们认知到了本性的无限性，能够让我们回归本性无限性的法宝啊，能够可以说让我们见到了真正可以说能够颠覆一切业力，能够给众生带来解脱希望的这么一个真正的法宝啊，要无上的感恩的心，要时刻修赞美顶礼祈请和称赞如来。第三就是要广修供养，这供养和我们说修行来说太重要。当然供养分为财供养和法供养，一般人达不到法供养。法供养不是说你念不经文就代表供养，虽然也是一部分，也叫依教奉行，但是那属于精神层面啊。而一般人物质层面达不到圆满，是难以达到精神层面的，也可以说你的高度提升的重视程度达不到高度上啊，就是很多都是包括自己的利益啊，啊，包括可以说达到菩提心的高度啊，自我的我执达不到那高度，啊，稍微的自我利益受点一些侵扰就会崩溃了，啊，所以说得修供养积累资粮，啊，能够迅速的提升内在的信心价值，啊，慢慢的达到了可以说包括您自己的生命慧命都供养给上师三宝，啊，慢慢达到精神层面。就像我举例子，像世俗当中啊，曾经有一次有个灾难啊，就是一个母亲她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啊，她在哭啊，旁边有个记者在说啊，国家会给你赔偿的。那母亲说，多少钱我也不要，我要我孩子的命。这属于一种精神层面，就已经达到了一种精神层面，它不是用钱能衡量，但是又是拿无价的钱无价的价值来去真心的供奉啊，因为达到精神层面物质层面都变成了精神层面啊，这个真心的修行供养也是请法的一个核心。咱们说没有祈请佛不住世，没有供养佛不讲法啊，因为佛法必须得结合内在的恭敬心的价值提高才能够真正开启，也可以说诸佛给我们化佛缘解脱之缘啊，所以说修行供养积累资粮，这是核心的核心修法，它远远高过于你们佛法就每天修行的一些理论的内容啊，所以说在这个咱们说供养上啊，产生实际的推动力和真正理论上的修行啊，这个供养占了得达到80%到90%以上的这个份额啊，所以说财供养啊，物质层面的供奉啊，这是特别重要的修法。然后啊，慢慢的提升价值了，就可以听上诸佛的要求，受持仪轨戒律，那就忏悔自己的罪业。刚才讲了。能够很大的恩德让我们认知到了自心的无明，那我们得忏悔自己的罪业来去悔过啊，就忏悔是我们修行的核心价值，修法也是能够颠覆自我执着颠覆我之心毒的一个根本的一个修法，来去摧破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，摧破心地无明啊。第五呢啊，叫随喜功德。那随喜咱们可以说在修法当中是一个重要的啊一个部分啊，它是一个修行的捷径。当你随喜一些他人的当正法了啊，人家正常的真正符合仪轨戒律的啊，符合上师三宝要求的这些修行，你去赞美别人的功德，你能获得比功德主还大的功德啊，而且让别人更加欢喜的做功德。而世俗的凡夫呢，见到比别人在修行或者别人比自己强，反而是嫉妒，反而是在攀比的那种失去慈悲心啊，反而产生怨气啊，这些都是。这个无功还有过了，一定要注重修行随喜功德。但我们这个随喜功德也非常注重的对于上师诸佛的这个随喜功德啊，给我们弘扬佛法，将宇宙真理带到了世间，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 在随喜功德上，要是这个首先一个要随喜自己的上师佛陀的功德啊，这就是随喜功德啊，然后也随喜周围的同修的功德。第六啊，就是勤转法轮。刚才讲了，没有祈请佛不住世，没有供养佛不讲法啊。这个勤转法轮就是希望啊，这个上师三宝请佛陀能够为我们转动自性的法轮，能开显能够回归本性的妙法，能够摧破无明的妙法，能够利益众生的妙法。所以这个法必须得求啊！这两天我也在强调，对一些弟子讲，如果你都没有求过法，这个佛法对你来说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，你也没有真正进入过佛法，因为你的心不会开启你不想做的真正的维度，都得是真心的祈请的因缘啊，就渴望呼唤，有你内在的迷失的这种佛性才能够开启啊，这个外在的这个佛法神圣的解脱之道。所以勤转法轮必须要达到像快渴还都不行，还得快渴死的人啊，品尝出的那个甘露水的甘甜。所以你不祈请啊，就像凡夫看什么都是凡夫，而心里呢有贪嗔痴的心毒的人呢，看什么都是魔障，每人都在看自己的心，自己内心的投影。所以说要审视自己的发心啊，这就是啊，一切都由自己的内心而呈现出来，必须要发自内心的求法之心，而且达到的要提高标准的求法，要结合包括修供养的求法等等啊，这个所以说勤转法轮啊。第七就是这个请佛住世了啊，希望佛来到这个世界上啊，咱们说勤转请佛住世，勤转法轮，请佛不住涅槃啊，希望佛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希望呢也是请佛不住涅槃，希望上师诸佛能够长久住在这个世界上啊，不光能请，还能够真正的供养，真正的以心身心的供奉，依教奉行啊，能够回报上师三宝的，就好好的自己的修行啊，能够也真正做个强者和智者，能够弘法利生啊，这是请佛住世啊。虽然佛他的法身无处不在，承载了一切众生的维度，但是在凡夫境界的单一层面啊，这个你却见不到十方一切诸佛，必须得真正的祈请啊，给本性一个信号，才能够得到大自然的回馈啊。所以说要真心的祈请啊，是佛缘的根本。第八就是常随佛学啊，希望永远永恒跟随着上师诸佛啊，因为咱们说佛呢来到这个世界上啊真的叫做昙花一现啊，幽昙花，昙花一现，就像是在这个黑暗当中一道闪电照亮了整个的黑夜，照亮众生的无明，摧破众生的无明。但是啊，自己呢这个当你真正认知到的时候，有可能闪电都过去了，实在是太短暂了，人的生命都是太短暂了，希望能够常随佛学。这个随要能够真正心随啊，我们现在很多都是在表面上随，空间和时间上尽量的跟随，但是啊，我们说能够永远永恒慧命的跟随供养上师诸佛，生命慧命的跟随啊，就要融入到佛的心，就内心要恭敬心、信心、耐心，不断的融入到这种菩提心当中，利益众生的事业上啊，能跟上师诸佛同心同德，能融入到伟大的这种利益众生的妙愿中。第九叫恒顺众生，这个恒顺众生啊，并不是说咱们好像大撒把那众生呢沉溺轮回，这肯定不是恒顺众生。第二，更加也不是说随意流转，共同的去制造罪业，造作共业。咱们说第三呢，那就说啊，咱们要根据病人的病来去下药，而并不是自我定义的我觉得什么样的绝对真理，没有，而是恒顺众生的所需啊。所以说医生他并没有说恒顺众生了，好像的意思就是你生病我不管，你爱怎么病怎么病啊，你能自己好自己好，那不叫恒顺。他也没有说跟病人一起生病，他能说根据自己的医术来去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去治疗啊，这叫恒顺众生。一定要搞清楚他的细节和前提，他一定是在利众生，但是根据不同的众生利的方法是不一样的，这种恒顺啊，叫恒顺众生。第十就是普皆回向，咱们的佛法最后的修行都要普皆回向，回向供养上师诸佛，不使法界众生将功德有所依处。在修法上啊，三殊胜的修法最开始要祈请发心殊胜， 中间正心无缘，不要昏沉和散逸，能专注的修行。最后啊，普结回向，回向功德啊，咱们也回向上师供养上诸佛，来这个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好，每天都要来去修行，出自华严经的普贤寻品寄诵啊，其中呢也是这个普贤菩萨为善财童子在做开示，讲这个包括普贤十大愿望等等这些内容啊，这也是文殊菩萨在指引着善财童子要五十三参呢，他五十三参后的因缘了啊，就是要一定要找智者，依止圣人才能够真正修行佛法啊，到最后找到普贤菩萨这里啊，得到普贤菩萨的灌顶加持，都希望大家好好的来意念啊，今天是这个普贤菩萨的圣诞呀，好好意念这个普贤菩萨的圣号啊，都给大家带来无尽的智慧和力量，都愿大家精进佛道，早证菩提。